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主的殿中，我们还是一起来思想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一起可以来看到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14节起，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来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像一粒芥菜种，对那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此刻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正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认识神，也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成为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带领他三个亲爱的门徒雅各、约翰和彼得，一般是把彼得放在前面彼得、雅各和约翰，就是上到高山，然后耶稣在他这三个门徒面前改变形象在山上的那个时刻，那是好的无比，以至于彼得在那里脱口而出就说：“这里真好啊，这里真好。”在山上耶稣基督改变形象，就是彼得看到耶稣他身上他有上帝的荣光，然后有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山上的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跟耶稣他们在一起交谈，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基督即将要走上十字架，谈论上帝的拯救计划。那么在山上的那个时刻是好的无比，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美好但是呢，耶稣接下来就带他的三个门徒就离开了高山，下到山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三个门徒来到山下所看到的情景。那么这个山下面的情景跟山上是截然的不同，截然的对比。在高山上面，那里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好的无比，是真好。那山下呢，我们会看见痛苦这里有一位非常痛苦的父亲那么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是这个父亲的唯一的孩子，独生的爱子。然后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三卷福音书呢，就是被很多人称为是对观福音 啊，或者说是福类福音啊，他们会同样的记载耶稣的一些言行，但是这三本福音书有不同他侧重的地方。那么在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孩子这件事情上，在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在路加福音书记载，这个孩子呢，他不仅仅是有癫痫病，不仅仅是魔鬼残害他，经常把他丢到火里啊，啊，丢到水里。那么这个孩子其实他是一个哑巴，他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表达他心中的痛苦啊，他也是一个聋子啊，他也接受不到啊，就是他父亲的听不到他父亲对他说什么，接受不到外面的信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孩子，这就是耶稣带他的门徒来到山下所看到的情景，所看到的世界跟山上的情景是一个截然不同。这里有痛苦啊，这里有绝望啊，这里有悲伤。那么在马可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在山下的这群人当中呢，还有文士啊，以色列人的文士。我们会看见圣经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的是来到耶稣和他的门徒面前，他们是不是来受教呢？是不是来听耶稣的教训呢？不是的，他们是要来找耶稣和他门徒的把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定耶稣的罪。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时刻，在山下的这一群人当中，绝望的父亲啊，绝望的父亲，悲伤的父亲啊，这父亲当然没有完全绝望哈，他有一线希望，他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悲伤痛苦的孩子，还有旁观的人群，还有这九个留在山下的这个信心缺乏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还有一种人，就是文士。那么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那时候文士跟门徒他们之间在争论，在辩论啊，他们到底辩论什么呢？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哈，他们肯定是在嘲笑门徒。你看啊，你们做不到吧？啊，你看你们的老师现在不在了啊，你们老师教你们的那些东西，你看现在都没有用哈。啊，有文士，所以耶稣看到这些，耶稣说什么呢？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啊。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幅完全与山上的那个情景完全不同。这里是黑暗的，这里是痛苦的，这里充满了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或者是背逆上帝的人。在这里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立刻就安慰那个悲伤的父亲，他也不是立刻就医治那一个痛苦的孩子，在痛苦当中的孩子。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责备啊，责备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耶稣是不是单单只责备他那九个门徒呢？啊，事实上不是的，耶稣是责备这所有的人，这不信这悖谬的世代，责备是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单单责备那九个缺乏信心的门徒，当然也责备那些与门徒争辩的那些文士，也同样的也包括那个父亲，包括所有人。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心目当中，耶稣永远是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永远不责备人的人啊。很多时候，当我们一想到耶稣这个名字啊，我们就想到啊，一定是永远不会生气啊，永远不会责备人啊，永远是就是很宽容，或者是永远是随叫随到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是真正来读圣经的话，来读圣经，我们会发现耶稣跟我们头脑中很多很多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在圣经中的耶稣事实上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圣经中的耶稣他会生气，而且不止一次生气，而且圣经中的耶稣他会流泪，他会哭。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来看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他可能比我们当中很多很多的人他都更加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是一个 甚至他事实上有情绪的人啊，他会啊发脾气，而且他会责备人。如果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的话是最诚实的，最直接的，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讲话会讲很多表面的肤浅的，就是不关痛痒的那些话啊，就是啊，不会给人留下任何的印象。但是耶稣讲的可以说每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是不仅仅是最真实最直接，甚至是最让人觉得扎心的。你看我们看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试想一下，当时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当时那个悲伤的父亲，他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安慰啊！当时那些门徒最希望得到的是，哎呀，我们的老师终于来了啊！他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来做到。你看这些文士，他们在跟我们争论，他们在嘲笑我们，我们的老师可以来帮助我们啊，可以来啊，就是责备那些文士。但他们所盼望的耶稣完全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耶稣相反是责备他们，而且这责备的话是非常非常扎心的。耶稣从来不会因为要照顾人的情面而不去责备人，而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耶稣所说的对人的责备的话有的时候是非常重的。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过八福，八种有福气的人啊，这个啊，贫穷的人，清心的人啊，温柔的人。耶稣还说过什么呢？八祸，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有祸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那八祸，耶稣用的那些词啊，是非常非常严厉，甚至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些敌人，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耶稣是最诚实的，他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都不逊情面，也不根据人的外貌待人。不像很多人，不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啊，耶稣永远是不发脾气，永远不生气啊，因为耶稣永远是啊一个老好人的样子。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其实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对耶稣有误解，我们对基督徒也有误解啊，甚至我们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啊，我要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啊，我要怎样怎样。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来读神的话。在这里耶稣并没有立刻医治那个孩子，也没有立刻安慰那个痛苦的父亲，也当然也没有去安慰那些正在受到挫败啊，可能是被别人嘲笑的那些门徒。相反，耶稣却是用最严厉的话责备他们。耶稣说这个话啊，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你们这些人这样的糟糕，这样的没有信心，这样的悖逆，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会不会这个孩子的父亲觉得自己很受委屈？他说我都这样痛苦了，耶稣你为什么还这样讲这样的话？会不会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觉得很受委屈？耶稣的门徒一定是已经尝试过给这个小孩子给他医病赶鬼，一定是已经尝试过。因为那个父亲说他曾经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但是耶稣的门徒却做不了什么医治了。耶稣的门徒一定是尝试过，但是他们做不到啊，他们做不到。那仅仅因为他们做不到，耶稣就这样责怪他们，耶稣就拉，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心里很委屈呢？在他们心里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啊，耶稣这个人好像无缘无故的发脾气？那么在上次我们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前几次耶稣刚刚称赞了彼得啊，说哎彼得你真不错，天圣啊圣灵上帝的灵感动你啊，你认出我是谁啊，认出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耶稣说他要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刚刚称赞了彼得，但是很快又指责彼，又说彼得是什么？撒旦。我们会想当时彼得的心情是怎样，就好像现在的门徒他们的心情怎样，他们在山下 他们去给人医病赶鬼，他们很努力的在传福音，但是没有果效，失败了正在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讽刺，被别人责备的时候，这时候耶稣来，耶稣却是责备他们，他们心里会怎样想？当然这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在今天上午来查考，我们每个礼拜天上午9:30开始，我们有成人主义学在我们这段时间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来查考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被称为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那么在我们今天上午的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来查考加拉太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自由，耶稣是全然自由的，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出于他的自由。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从山上下来，看到这些痛苦的人，看到这些悲惨的人，看到那些受挫败的门徒，我们可能会想耶稣应该去安慰他们耶稣应该去鼓励他们，但是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耶稣确实去责备。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神，他有权利做任何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独行其事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真正要来信靠神，要认识这一位神，要真正的我们来认识他，因为认识神就是永生。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上帝他有权利做他一切想做的事，他有权利说他一切想说的话。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仍然要信靠顺服。那么耶稣所说的话也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现在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告诉我们，上帝一直在忍耐我们，上帝一直在忍耐我们。我们都是不信的，我们都是信心缺乏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背逆上帝的。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但我们却不按神的心意去行，我们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按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不仅在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上帝是一直在忍耐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有时候甚至觉得我在忍耐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好像这个小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从小就受这样的痛苦，他一直在忍耐，他心里说，他说我也是以色列的子我也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为什么不来拯救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你生活当中可能会有难处，你自己身上可能会有疾病，或者你的孩子身上可能会有疾病，你心里有没有在想神啊，我是你的儿女，你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你为什么此刻你就不听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神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的作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总在拖延，上帝总在迟延，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忍，一直在等，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我们在忍耐上帝，是上帝在忍耐我们，不是上帝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所以耶稣的话也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在难处当中当我们自己在患难当中，我们总是觉得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拖延。但是耶稣的话却提醒我们，是我们不顺从神的话，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是上帝在忍耐我们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后面耶稣的行为，我们有大得安慰。虽然耶稣在忍耐这些没有信心的人，这些悖逆的人，但是最后耶稣怎么做呢？耶稣还是医治那个孩子，耶稣还是拯救这不信的人，这悖逆的人。所以这让我们心里大得安慰，耶稣并没有说我不再理你们了，我离开你们，你们这些人太糟糕。耶稣是说，他说我一直在忍你们，但是耶稣却不离开，耶稣依然医治怜悯。所以这让我们今天 我们这些信心缺乏的人，我们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背逆上帝的人，让我们这样的人，第一个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就是这样，第二个也让我们心里得安慰，虽然上帝在忍耐我们，虽然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好，但是上帝依然怜悯我们，依然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总是在指责上帝，我们要首先来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也看见这九个门徒，留在山下的九个门徒，他们失败了啊，但是他们以前确实有成功过，他们以前确实是给人医病赶鬼。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章啊，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这门徒就出去。所以耶稣确实是给这十二个门徒有权柄，可以去给人医病赶鬼，而他们也确实曾经给人医病赶鬼，并且成功过，他们很欢喜啊，鬼都服了我们。但是这一次却失败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好，这些门徒呢，我们打一个比方，他们这些门徒就好像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这个学生一样。他们在医学院里学到了这个给人看病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他们也拿到了这个毕业证，也拿到了行医的这个许可，他们也可以去给人家看病，然后他们确实医治了一些人的病。哎，但是这一次他们碰到这个病人，他们用他们以前的技能，用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或者根据他们以前成功的经验，他们用在这个病人身上，他们却失败了。其实门徒就好像是这样的，他们运用耶稣给他们的权柄，他们以前成功过啊，他们运用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他们所从耶稣那里领受的真理，他们同样的运用这些，但是这一次却失败。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心里会有疑惑，哎，他是不是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是有有效期的啊，是不是过了有效期，或者是哎，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是不是只对这种一些简单的情况有效，对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就无效了。更何况在那个时候有文士在攻击他们，也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啊。我们可以想，文士能够对这个时候的门徒会说什么呢？肯定会嘲笑他们，就你们说你们的耶稣啊，给你们有权柄医病赶鬼，你看你们怎么样，你们失败了，你们做不到，你们的耶稣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有能力吗？你们真的有这样的权柄吗？所以文士在这个时候也在动摇他们的信心。所以这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上帝不是给他们有权柄，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或者另外一句话说，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失败临到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其实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啊神的心意是怎样，你也知道你有这样的权柄啊，神也加添你的力量啊，你去做神让你做的事情，但是呢却遭遇挫折，但是却被人家嘲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以前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以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啊，只要我们去传福音，让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神就与我们同在。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啊，我就带着这样的信心，我就出去给人家传福音啊。我也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必叫那病人起来，那病人就必好啊。我以前也常常的带着这样的信心去为一些患病的人去按手祷告，但是我也同样的常常的经历门徒在这里所经历的事情，看上去没有成功，看上去被人家嘲笑啊，看上去人家说诶，你说的耶稣在哪里啊？你说耶稣的能力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啊，我记得啊，我以前跟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说，就啊，你不用再说了，你说耶稣是上帝，你说耶稣是全能的，那现在你就我就去买彩票，他就这样说，我现在我就去买彩票，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嘛，啊。我现在你让耶稣让我中100万或者中1000万，我就信你所说的。后来我怎么说呢？我说你去买吧，我有没有这样讲？我就怕了，我就不敢啊。后来他真的去买，结果中了没有中哈、啊，没有中。他说你看你的耶稣怎么样？是全能的吗？你说耶稣爱我，他让我中彩票啊？哎，你不要说了，走开吧。我经历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次了。有时候我就像这个门徒，这些门徒也是拿着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去医病赶鬼，他们以前会成功过啊。我也不是说我每次传福音人家都这样对待我，也不是哈、啊。我也确实有一些福音啊，人家也去接受，也是信，但是我也确实经历像门徒这样的经历，做不到啊，或者是做不到人家所期望的那些事情啊，人家嘲笑、责备啊。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都常有这样的经历。啊，人家说啊，你不要说那些我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啊，什么天堂地狱啊，我看不到摸不到啊，你就让我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我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啊，你耶稣能为我做到吗？你所说的耶稣能为我做到吗？就我现在又不是马上要去死，我现在又不是马上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那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需要啊，你让耶稣给我呀。那碰到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些挫折，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会有时候确实会有疑惑哈。在马太福音21章22节，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但是好像跟我们现实的经历好像不是这样。就像这些门徒，他们说：“耶稣不是给我们权柄吗？”但这个时候怎么没用呢？啊，怎么失败呢？结果人家嘲笑我们什么？啊，当我们来看这些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许可这些挫折发生在他的门徒身上，或者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许可这些失败加引号的哈，这些失败和挫折发生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那我们从这段经我们看到第一件啊事情呢，这其实耶稣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提醒他的门徒，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要常常依靠他，要常常依靠他，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耶稣后来说你们要祷告，要恳切的祷告。祷告是什么？我们自己做得到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祷告？不需要祷告。祷告就是承认我们无能，我们做不到，我们要依靠那一个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所以当人只有经历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人才能真正的明白，哦，我不是靠我自己，我是靠神。所以这是上帝许可他的门徒去经历一些挫折，甚至去经历一些被别人的嘲笑啊、讽刺啊，经历这些事情，让他的门徒心里越来越清楚啊自己的本相啊，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要依靠上帝。当耶稣的门徒他们拿着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出去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医病赶鬼，然后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对耶稣说，你看鬼都服了我们。但那个时候耶稣却提醒他们啊，就说不要太高兴，不要高兴的太早啊，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而是要因为你名字记在天上啊而高兴。就说那个时候门徒的反应，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门徒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要依靠神啊。在门徒经历这样挫败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祷告，要依靠神。那么还有一个，从这里看到耶稣许可我们经历这样的挫败，我们知道其实服侍神哈，或者做神的工，其实是每天都充满挑战的，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程序化的，每天都充满挑战。所以你不可以总是躺在以前的成功经验上面，你不是说哎，你有一套这个成熟的办法啊、成熟的方法，你永远都是拿这一套东西出来啊、去解决问题。我就确实我看到一些朋友给人家传福音，永远就是那几句话 啊，四个属灵原则，不管对象是谁啊，来，我告诉你四个属灵原则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啊？啪啪啪背一遍，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然后不管人家最后反应怎样，就说啊，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我今天传了福音了。就说他对上，他服侍神或他服侍人，在他看来好像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跟门徒当时也是这样的，他们拿着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出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但是碰到这样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情况，他们还躺在过去的经验上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其实有一些朋友哈，认识我们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们在以前，在我啊几年前在我读书的时候呢，在我的那个寝室里面，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啊，我们把一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啊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查圣经，查什么书呢？查马太福音。但是一直到今天哈，我们在教会，后来这个朋友说，你怎么还在查马太福音呢？他说你这个人好偷懒呐、啊，你这马太福音你查了多少遍了？你把以前现成的东西，你都又拿过来又弄一遍，你好偷懒，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其实每一次当我重新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啊，以前的那些东西，我可以说我已经完全的很少去啊回到以前，因为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在座的各位不是几年前我所面对的那些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今天各位的信心光景，各位属灵里面的需要，跟我以前所面对的那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并不是说拿一套一成不变的讲章啊，这反复讲，不是的，而是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每一天都是新的问题。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呢却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式是要根据这个情况要不停的调整、不停的改变。那么这其实也是耶稣让他的门徒经历挫折就知道，你们不是去好像就是拿着一套这个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门，不是的，所有的门你都要去努力的、竭尽全力的去打开它、去攻克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传福音是什么，攻克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没有什么万能钥匙的。每一次你传福音，每一次你做上帝让你所做的工，你都要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不能躺在过去的经验啊，把过去那一套东西拿出来啊。当然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挫折，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到底哈，是上帝在做，不是我们在做。我们越来越服侍神，越来越做神让我们所做的工，有一天我们心里就会明白，说到底是神在亲自做，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也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啊。就我以前在我以前的教会当中，在很早期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焦急，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没处理好怎么办呢？哎呀，这个环节没有考虑到怎么办？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焦急，每天被很多事情，生怕这里出了问题，生怕那里出了问题啊，生怕这个人的感觉，这个人的感受我没有照顾到啊，生怕那个人的需要哦，我没有考虑到，很多很多的顾虑。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服侍神啊，越来越认识神，我发现其实是不是我能做什么呢？不是的。说到底是神在做，说到底是神在做。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只有在挫折中才能明白。你最后会发现，是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是上帝，不是人能收拾什么烂摊子啊！我以前闯了很多的祸哈，就是在服侍的过程中得罪了很多人，闯了很多的祸。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人气跑了。哎呀，这个教会啊、哦，很多人都生气，生我的气啊，怎么办？但是我发现，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不需要，我只要顺服神就行了，上帝会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就好像门徒在这里一样，啊，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信心满满的，说哎，这个问题没问题啊，这个孩子没问题啊，我们以前面对过这样的事情啊，来来来，带过来，我们来，结果一下失败了。 惹了一堆烂摊子啊，别人来嘲笑他，人们攻击他，结果怎么样？神会来解决。所以当我们经历挫折，我们会知道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能够成为谁的依靠呢？也不要觉得好像是我在做，不是，说到底是神在做。我们可能往往是闯祸的那一个，惹麻烦的那一个，啊，说到底是神在做。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刚才呢也看到，就是每一天你要有一个，你不能用以前的老经验啊，每一天是新的挑战。当然了，在挫折中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信心只能在挫折中，在试炼中才能成长。一帆风顺啊，如果我们什么都一帆风顺，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去信上帝啊。什么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觉得我们要信靠他，也信靠他，一定是在挫折，一定是在失败当中，我们才会是这样。所以有人说过，这个信心呢，就像肌肉，这个肌肉你怎样让肌肉长大呢？你一定要给它压力，你一定要拉扯啊！就很多人到健身房里去啊，压哑铃啊，拉各种东西啊，就是要给他的肌肉有压力啊，让他痛啊，让他难受，哎，这样他才能长大。信心也是这样的，信心要经过拉扯，信心要承受压力，这样他才能长大。当然耶稣许可我们经历这些挫折，耶稣许可他的门徒经历挫折，当然还很明显的一点，让我们知道魔鬼的可怕。不要大意啊，不要得意洋洋，不要以为觉得啊魔鬼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不要这样，我们要警醒，魔鬼是可怕的。当然我们不是胆怯，我们是刚强，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啊。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征战的，我们是打仗啊，我们不是大摇大摆的去逛菜园子去 shopping， 不是的。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是像战士走向了战场。一个战士走向战场，他是怎么样？他非常谨慎的，他时刻提醒有没有敌人的攻击，有没有敌人向我发射过来的子弹，他时刻小心，他很警醒，这才是战士。他不是觉得啊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可怕啊，敌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走上战场，他一定是第一个被打死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警醒呢？就是神要让我们经历一些挫折，神要让我们看到一些魔鬼的狡猾啊，我们才会真正的警醒哈。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的战士，成为一个战士哈。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人看来呢，这个小孩子啊，他就是得了病，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这后面有魔鬼的作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疾病啊，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啊，它又聋又哑，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这背后有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啊，我们是走上战场，我们是与这背后这属灵的邪恶势力，我们在与它征战。那么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成熟啊。每一个所谓的常胜将军，他一定经历过失败啊，就像每一个战士啊，他真正成为勇敢的战士，他身上是一定是有伤痕的啊，没有什么一点伤痕都没有，一点失败都没有，然后他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没有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经历过无数的战争，他甚至经历过无数的失败和挫折，他才能够真正的成熟和成长起来。 我们看到门徒在山下经历失败，我们对照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凭着神的话，你凭着对神的信靠，你凭着上帝给你的权柄，你出去传福音，你出去给人按手祷告，为病人按手祷告，很多时候你确实这样的祷告是有果效，但是也有时候你会失败，别人会嘲笑你，别人会嘲笑你，别人也会嘲笑你所信靠的那一个神。这就是门徒在这里所经历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背后对我们的益处，我们要看到这背后神的心意。神要是让我们在这些挫折当中，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熟起来啊。这里呢，门徒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情，门徒失败了，那么门徒后来就问耶稣啊，就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他们要找到失败的原因。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他经历了失败之后，他能找到这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对他最大的收获。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不到就做不到了，我管他原因是什么啊。我们会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他们很有信心，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我们总是信心软弱，总是信心跌倒，但是我们却不找原因的啊，或者我们用一句话来就说出了这一切问题的原因，这个话是什么？好多弟兄姊妹，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我没有那个恩赐，没有那个恩赐。或者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传福音很有果效，他一传福音别人就信，我们出去传福音别人就嘲笑，然后我们干脆就别传了，然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没有那个恩赐，上帝给他传福音的恩赐，上帝没有给我传福音的恩赐。好，我们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服侍，然后积极的来到教会里与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敬拜神他总是不迟到他总是归到那个日，到那个时间，到那个时刻他一定在他的位置上面服侍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就我怎么做不到呢？我怎么总是做不到呢？然后我们给自己说，我没有那个恩赐他有守时的恩赐，我没有守时的恩赐还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就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感谢神他先信主，然后他给他的配偶传福音，然后很快他的配偶跟着他一起来信主来教会。然后我们就我怎么就这么难呢我的老婆怎么就那么不听话我的丈夫为什么就那么固执，我为什么就那么难呢？然后我们最后告诉我们自己，我没有那个恩赐。我知道，我相信大家理解我的意思我们不找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找一个借口。门徒在这里他们做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其实他们最有理由说，耶稣你做得到，这很自然嘛，这很自然，这有什么好问的呢？那我们做不到很正常我们以前都是愚民我们以前都是无知的小民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正常，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是门徒不是这样的，门徒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借口，门徒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他说，如果是问题是我们有问题，我们改正它，以后我们就不再失败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和学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满足于我们这种失败的光景很多时候你像我们经常有些宣教士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当时可能我很羡慕他，哇他怎么那么有信心，哇他怎么神对神那样大大的使用他的儿女为什么能够也走上这样一条信心之路，他做宣教士，他的孩子也做宣教士很羡慕他。然后等他们这些人走了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所谓的安乐窝里面，就说我们从来不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里面的成功，我们就一句话，然后没有那个恩赐。其实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有不满的时候，因为 我们毕竟读圣经，我们毕竟你可能知道许许多多啊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生命见证。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啊？为什么总是软弱？我为什么在试探面前我总是投降，总是跌倒啊？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他们为什么就那么刚强？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就没有做接下来这一件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找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不是去找借口，我们找我们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找的，我们刚才说那个什么，我没有那个恩赐啊，或者我们说啊，神对我们不是，神对我不是这样的带领，神对他是那样的带领，我们用很多很多类似的话，我们来其实是欺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其实这根本就是借口而已，这根本就是借口而已。上帝是的，没有错，给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上帝给所有信靠神的人是一样的使命，一样的大使命。上帝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是一样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同爱你自己。上帝把这个诫命给所有的人，这不是什么你有什么特殊的恩赐或者他有什么特殊的，不是恩赐的问题，这也不是上帝对每个人个别带领的问题。上帝带领这个人去做宣教士，上帝带领这个人去升官发财，这都不是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信他吗？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吗？这是我们这里出了问题。其实上帝对他的儿女所下达的使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你要去行大使命，你要去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上帝不是把这些命令这些使命只给某一些特殊的人，或者他的所有儿女当中几个儿女，不是。上帝把这个命令给所有他的儿女。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去找一个借口啊！感谢神啊，圣灵在这里带领门徒，他们要寻找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找到这个问题，他们以后可以改正，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失败了。那么我们来看耶稣指出门徒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17:19-20，门徒暗暗地来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啊。耶稣，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在这里没有说其他任何原因，耶稣说就是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你们的信心小啊。耶稣在这里没有说，哎呀，因为魔鬼太可怕，你们打不过他，那很正常啊。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也没有说啊，是你旁边那些人干扰了你们，那些文士啊，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干扰了你们，你们不能完全的注目在神那里，你们不能完全的信靠神，环境不好，环境不好，你没有跟你同心的人。耶稣也没有说啊，就是今天很多人用的一个理由，就是那个小孩子他没有信心呐，那不怪你呀，他没有信心，他哪里能得医治呢？或者那个孩子的父亲他自己都说嘛，他信不足嘛，他没有信心，那他的孩子怎么能够得医治呢？哎，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解释，这样的理由啊？今天好多时候你去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教会，哇，他说我就知道有这样，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一些人，他说你来，我为你按手祷告，什么问题一定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解决，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你看我这个手，你看到没有，你跟我握一下手，你让我把我这个手放在你身上为你祷告，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没有什么病好不了。我当时听到这样的话，我也很高兴呐。啊，我很高兴，我盼望真的我碰到这样的人，我相信有神迹奇事发生，我相信有些人今天一样的，他也有这些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信这些，因为圣经说的就是。然后我欢欢喜喜的去，然后我把我自己的难处带去，啊，他们为我按手祷告，然后啊，祷告半天，哎，你怎么不跌倒啊？你怎么不倒下？我啊还要倒的，哎，要倒啊！你不倒，你没有完全的信靠啊！啊，有时候哎，你怎么不哭啊？你怎么不怎么样啊？就很多。然后最后发现，哎，怎么问题还在那里？ 人家说那是你的问题，你不信吗？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不是我没有这个恩赐，我还是有这个恩赐，但是你不信，所以你接受不到啊。大家理解我们啊这个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找我们自己的原因，那么其实我知道有今天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他为人按手祷告，其实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你的问题解决了，你的病好了，那这就更说明哇你看我很棒，我了不起，我有医病赶鬼的恩赐。那么还有一种结果就是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病没有好，然后他们就会说那是因为你不信，那是因为你不信，那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他也会找出很多的圣经呢、啊、因为耶稣医治的那些人，耶稣往往说一句话，你的信心救了你，对不对？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就是那个迦南的那个母亲为他的女儿祷告啊、为他的女儿来哀求耶稣，结果耶稣医治了他的女儿，对那个迦南的妇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就是很多人从圣经中找出这样的经文，然后就是说诶，我为你祷告，你为什么不好？因为你不信，你信心不够。但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耶稣完全没有讲这样的话，完全没有，没有去责怪魔鬼，没有说魔鬼太可怕，没有说啊周围的环境啊不好啊，让你没有办法清心，让你干扰了你，也没有说那个被医治的那一个他的信心不够，跟他耶稣完全不谈这些，耶稣就说门徒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也醒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服侍神，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是不是总是来看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我们总是在看啊怪别人的问题啊，或者是总是说别人没有信心？耶稣在这里说，你首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信心，你是没有信心。那么斯布真曾经说过呢，信心是连接我们和主耶稣的纽带，如果这个纽带断裂了，如果没有这个纽带，耶稣就不会通过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刚才谈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如果我们能做什么，是耶稣透过我们去做一些事，不是这些门徒可以医病赶鬼，是耶稣的能力透过这些门徒临到了那些患难当中的人。但是我们怎么样与耶稣相连呢？是靠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那这个管道就断裂了。所以当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完全的信靠神，不是信我们自己，完全的信靠神，与神连接。信心是与神的连接，靠着这个信心，所以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才能透过我们去临到人。然后在20章耶稣也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个芥菜种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耶稣曾经说过，这个芥菜种的特点就是小啊，是百种中最小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耶稣的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门徒和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们是有一定的信心，对不对？因为门徒以前肯定是尝试要医治这个孩子，要赶出这个孩子身上的鬼，他们一定还是有一定的信心，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去做呀。但是他们做了，他们失败了，但是不能说他们完全不相信他们耶稣给他们有这样的权柄。包括那个孩子的父亲也是这样，他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但他承认他信不足，但他还是有一点，他毕竟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这里来。那么耶稣的门徒失败了，他还有更宝贵的信心，他仍然对门徒的主人或者老师耶稣仍然还存留信心，仍然还孩子带到耶稣这边，所以这个孩子的父亲还是有一定的信心，或者说很小的信心，他们都有啊，他们都有所谓的芥菜种的信。所以芥菜种，耶稣讲芥菜种的时候，我们看到重点不再强调它的小啊，重点是强调它会成长啊，它会成长。在我们 查考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经文的时候，耶稣特别举了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啊，主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所以在耶稣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来形容天国的时候，前面耶稣确实提到了这是最小的种子，但是我们把这个比喻看完，我们就知道耶稣其实强调的是什么，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了。耶稣强调它是会长的，它是有极其蓬勃的生命力，它刚开始是很小，但是最后可以变得最大。这个成长是芥菜种最宝贵的。那么门徒有一定的信心，孩子的父亲有一定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应该像这个芥菜种一样，他们能够长，能够成长。所以耶稣也讲过一句话，那后来的要到前面去，前面要落到后面去。这讲的什么呢？就讲有一些人他们刚开始信心很小，他们落在后面，哎，但是他们有很宝贵的一点，他们信心能够成长。那么耶稣还讲有一些人，他们刚开始可能是有信心，他们刚开始跑到前面去了，但他不成长，哎，结果他就落到后面去了。所以芥菜种最让我们思想和宝贵的地方，他能成长，他有生命力。门徒就是这样，门徒他们有一定的信心，但他们信心没有成长。耶稣曾经四次责备门徒，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你们这小心的人啊，这次责备与前面的责备有什么不同呢？前面耶稣责备他们小心的时候，他们都看得见耶稣，在大风浪的海上，他们看见耶稣走过来，大风浪的海上，他们耶稣就在他们旁边睡觉，就在睡觉，结果他们怕得要死，他说你还在睡觉，这风浪都要把我们船都要翻了，我们都要死了，你还在睡觉。所以耶稣起来，你们这小心的人啊，责备他们，就是他们以前没有信心的时候呢，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他们还是信不来，还是小心。但是这一次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耶稣给他们有更大的考验。这九个人看不看得到耶稣呢？看不到，耶稣跟三个门徒到山上去了，这九个人单独的留在山下，所以对他们信心有更大的挑战。此刻耶稣不在身边了，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靠他们的信心来单独的去与魔鬼征战，但这个时候他们就失败了。所以他们的，如果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样子，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在他们身边，他们可能就软弱，可能就跌倒，所以他们的信心没有成长。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能总是这样的光景，你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那样，要长起来，要长，等你们长大了，信心长大了，有一个生命力，你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要恒切的祷告啊，甚至禁食啊。耶稣也说，对于这一类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其实耶稣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我们会看，耶稣希望这些门徒真正的付出代价，为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父亲祷告。你要付出代价，你不能说上去说一句话，魔鬼出来啊，一看不出来，魔鬼出来不出来啊，走了，算了，哎呀，我们做不到，我们失败了，不能这样。你要爱他，你要为他恒切的祷告啊。在耶利米书九章一节哈，圣经这样说，但愿我的头如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啊，或者说被掳的，被魔鬼所掳的昼夜哭泣。那么这个孩子他就是被魔鬼所掳掠的，魔鬼残害他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爱这个孩子，你不是说你就来到他面前说啊，为你祷告，魔鬼出去，然后一看没有用，你说哎呀走了，不是的，你要为他恒切祷告，你要爱他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以前为人家祷告，特别是人家有难处有疾病的时候，但是我那个时候想啊，我祷告的要很属灵嘛，要合神心意的祷告，我总是这样说啊，神呐、求你医治他的父亲啊，神呐、求你医治他的母亲啊，若是出于你的旨意就医治他吧，然后我祷告结束了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想，我都在想 有时候我自己也碰到很大的难处，我也让一些弟兄姊妹为我来祷告，结果那个弟兄姊妹也是像我这样祷告，他觉得这样祷告很属灵嘛，啊，神呐、啊，医治啊、冯涛弟兄啊，也解决他的难处。若是出于你的旨意，啊，就怜悯他吧。哎呦，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很不是滋味。我能说你这样的祷告错吗？我不能。但是我觉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像爱你自己一样吗？所以啊、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横切祷告，那个残魔，那个官的妇人啊，那个深夜不停的敲门的那个人，耶稣就说你要横切的祷告，那个门打不开，你再敲啊，那个官不听你的，不听寡妇的祷哀求，你再哀求，你横切的祷告。在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祷告，今天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你不是去说两句话就走了啊、失败了啊，我们离开，不是，你爱他，就像先知耶利米说，你爱他，你昼夜为他哭泣，你昼夜为他哭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甚至因为爱他你都吃不下饭，真的是这样的话，魔鬼一定能离开的，魔鬼一定能离开。我们今天来查考啊、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看到两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在山上与神同在的美好，一个是山下痛苦黑暗没有信心啊悖逆的人。我们也看见耶稣发怒，耶稣责备这个不幸和悖逆的时代，当然我们更是看见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耶稣仍然忍耐，虽然耶稣说我忍耐你们到几时，但是耶稣还是忍耐，耶稣还是医治，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但是我们最重要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学习到什么。耶稣让他的门徒经历这些挫折，有耶稣的美意，那么圣经把这些记载下来，让我们看到耶稣神也是借着这些话也来带领我们，也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在经历很多挫折很多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的美意，然后我们要找到失败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借口，不是去欺骗自己啊，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借口，什么我没有恩赐啊，我没有感动啊，啊，神给我的带领跟那他的，这些话我们都知道，谁都骗不了，骗不了我们自己，当然也肯定骗不了上帝。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要去埋怨魔鬼，不要去埋怨别人，不要去埋怨啊，他没有信心啊，我的妻子没信心，我的丈夫没，我们就找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这其实还有一个对比，这里有两个独生的爱子，一个是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还有一个呢，这个被鬼附的小孩子，他是这个父亲的独生爱子。啊，耶稣在荣耀的山上改变形象，上帝的荣光何等的威严，而这个小孩子呢，从小就被魔鬼残害，又聋又哑，无数次丢在火里丢在水里，我们知道那都已经烧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不可想象，非常痛苦。他也是这个父亲独生的孩子啊，我们可以想这个父亲心里何等的痛。但是我们再看后面呢，这个孩子被耶稣医治了，又不聋又不哑了，生活身体完全的康复，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再看天父的独生儿子呢，他本与至高神同等，但是耶稣接下来他要走向十字架，他被人鄙视啊，他被人羞辱，人们吐口水在他脸上，他被人鞭打，但圣经却说他像个哑巴一样，他一句话都不说哈。在以赛亚书五三章三节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他像个哑巴一样。两个 独生的爱子，一个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本是与神同等，他有神的荣耀，但是最后呢，他却受到人的这种欺凌，受到人的藐视。啊，他本来他的口是传讲上帝的真理，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最后呢，他却像一个哑巴，他受苦的时候，他却像一个哑巴。我们还看到一个地上的父亲，他的独生爱子，他是这样的可怜，他是被魔鬼残害，被魔鬼奴役，又聋又哑，但是呢，神的独生爱子却拯救他，啊，让他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53:4-10，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常常看到耶稣行神迹好像很简单，一句话病人病就好了，一句话鬼就赶出来了，好像很简单，但是耶稣却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天父上帝却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上帝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悲悲惨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人们却怎么对待他呢？就像魔鬼对待那个小孩子一样，欺压他，丢在火里啊，丢在火里，欺压他，藐视他，抵挡他，要置他于死地。我们再看到一个独生，再看到地上的父亲独生的孩子，受了那么多魔鬼的残害，但是耶稣最后的拯救临到了他。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啊，在圣经中所说的话，我们来思想圣经的经文。这些经文不是死的，这些经文是有生命，神的话就是生命。我们愿意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更是看到神的爱，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愿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你，借着圣经来认识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啊，我们虽然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是背逆神但神你仍然在忍耐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离弃我们你仍然怜悯医治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怎样带领当时的门徒，他们怎样的经历了挫折，怎样的面对别人的指责嘲笑，他们怎样的从挫折当中来寻找自己身上的原因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那芥菜种的信心，那个信心不是永远渺小，而是那个信心是可以成长，信心是可以长大。主啊，让我们靠着这样的信心能够与神连结，能够让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也成为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所流通的管道。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